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致函国际发展法律组织，强调正义和法治促进世界和平。教宗接见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成员。教宗将访问维罗纳，主题是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梵蒂冈博物馆展出复活节岛的巨大瑰宝。圣座与所有奋力加强法治、人权和社会正义的人站在一起，愿他们的奋斗能展现出希望的新道路，让世界各国迈向更团结、正义又祥和的未来。适逢国际发展法律组织正在罗马举办大会，庆祝成立40周年，教宗方济各在写给该组织的信函中强调了这个现实。教宗指出，国际发展法律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法治，以推动和平及可持续发展，鼓励各种确保人人获得正义的举措，尤其要确保社会中最弱势群体能获得正义。对于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社会和谐及普世友爱，正义是达成如此目标的先决条件，而且为了在解决争端时，纯粹与和平的手段依靠法律的力量，而非权衡有权势者的利益，正义是必不可少的美德。不幸的，我们今天距离这目标很远。教宗表示，世界上暴力的增长、气候变化的后果、腐败和不平等，这一切绝不可为落实法治的一丁点例外做辩护，即使是在危机时期也不可。法治是为人服务，旨在保护人的尊严，这点绝不容许任何例外。当局应当不顾眼前的政治利益，全力保障法治，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人民获得正义，社会更加稳定且繁荣。因此，教宗强调，在解决全球危机、更新信任和公共治理的合理性，打击不平等，增进福祉，加强对基本权利的保护，鼓励适度参与决策进程，以及促进法律和政策的发展，从而满足实际需求方面，法治能发挥关键作用，有助于创造一个人人受到善待、享有尊严和尊重的世界。此外，气候变化也是一个攸关国际正义的议题，因为地球的退化非但不利于当下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后代子孙的整体发展。教宗期勉道，在气候行动上秉持公正的态度，我们能提供那些具有全面性、包容所有人且公平合理的对策。腐败侵蚀社会的根本，正因如此，需要从小培养相关意识，提升各地的透明、负责和正直程度。教宗最后勉励务必继续迈出步伐，走向最贫困、被边缘化和脆弱的人，他们往往没人替他们发声，把自己看成被丢弃和排斥的人。 11月29日周三，教宗方济各在例行公开接见活动前，与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和球队高管举行简短会晤。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在28日的欧冠小组赛中不敌拉齐奥足球俱乐部，输掉比赛。教宗在简短的即席讲话中鼓励他们，不论我们赢了还是输了都不重要，每个人都为了胜利而拼搏，但胜利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甚至还可能是一种失败。真正的胜利在于团队协作，共同竞赛的过程。教宗鼓励他们要保持体育爱好者的精神，就是让体育成为体育运动，而非成为赚钱的机器。金钱的足迹在这项大型运动中肆意扩张，有时甚至导致风险，让原本有趣的足球运动变得只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教宗指出，相反的，团结协作的重要性早已刻进了格拉斯高凯尔特人的基因里。凯尔特人俱乐部成立于1887年，其目的正是为了缓和格拉斯哥城的贫困状况。这是一项真正的爱德倡议，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中最贫困者的益处。这种意义不能迷失，尤其考虑到运动员常处于聚光灯下，他们的言行举止给人带来的影响。教宗期勉他们，你们要树立好榜样，尤其是年轻人的榜样，成为高水平的运动员。这不只关乎你们的运动能力，还取决于你们人格的完整性。教宗补充说，就此而言，人们在你们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也应是能够善良体贴、心胸宽阔的人，能够妥善处理你们所得到的诸多裨益。教宗方济各将于明年5月18日访问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该教区主教蓬皮里11月底在主教府举行记者会，宣布了这项消息。教宗此行侍奉维罗纳主保圣才诺过世1650年，以及该城市在圆形竞技场举行和平盛会。届时，这个和平聚会将是教宗当天出席的首项活动。这是教宗方济各首次访问意大利威尼托大区。此前，圣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曾分别于1988年和2006年到访此地。贝尔格里奥教宗本次睦邻访问的主题是正义与和平比彼此相亲，选自圣咏第85篇。教宗将在午餐时间探望蒙托里奥监狱的服刑人，下午在本特戈蒂体育场主持弥撒。蓬皮里主教向本新闻网介绍教宗这次的行程，首先谈到圆形竞技场的和平聚会。他指出，值此仿佛唯独战争能发话的时刻，这个面向民间运动和所有为和平奋斗的协会的聚会极其重要。另一个重点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不仅可以谈论和平，更有必要在这个方向上采取行动。这个和平聚会将是个重要契机。关于教宗对服刑人的探望，蓬皮里主教解释道，监狱既是贫困也是孤独的一种形式，教宗愿与之相遇，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他表达形式，但选择探访监狱，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监狱环境里也经历着一种深层的危机。一连串的自杀事件使这危机变得更加悲哀。 最后一起自杀事件恰好发生在几天前，因此教宗的探访当然也是通过同桌共餐的举动来给予鼓励的时刻。至于在体育场的弥撒，蓬皮里主教表示，感恩祭成了全体教会参与的场合，显然没有人会被维罗纳教会排斥在外，因为感恩祭要向威尼托大区的所有现实开放。梵蒂冈博物馆于11月30日周四下午举行研讨会，介绍太平洋中部一个小区域拉帕努伊的丰富历史和文化。这是梵蒂冈博物馆周四博物馆系列活动中今年的最后一项研讨会。拉帕努伊也称为复活节岛，是智利波利尼西亚地区的一个部分，面积为 163.6 平方公里。那里除了保存很多珍贵文物，还有著名的摩艾石像，这些巨大人形雕塑让人想到当地居民的祖先的外貌。为了探索这文化的丰富性和它为现今世界的挑战做出的贡献，梵蒂冈博物馆领导部门和智利驻圣座大使馆在耶稣玛利亚圣心修会的协作下，筹办了这次以小小的拉帕努伊的伟大遗产为题的研讨会，从生态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这文化。11月30日下午的研讨会由梵蒂冈博物馆馆长雅塔女士和智利驻圣座大使古铁雷斯女士以及梵蒂冈博物馆世界灵魂馆负责人马佩利神父共同主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介绍1684年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 Fretta Maggiore 意大利作曲家音乐教师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的 C 小调安魂曲。奉献咏主耶稣基督 Domine Jesu Christe在一般的弥撒中属于变化部分，因为追思弥撒中歌唱部分都是祈求上主拯救亡灵免罪忧苦的意念，因此与其他变化部分一样，实际上的意义是不变的。奉献咏属于进行曲类，圣咏团以歌咏的方式来诠释奉献礼仪的意义，在第四世纪时就已经由地方教会开始倡导，于第六世纪时推行于整个教会。安魂弥撒曲中的奉献咏中保留了一段古曲答唱形式的独唱小节，就是牺牲与祈祷 Ostias et Preces。 因此 Mozart、威尔蒂等历代作曲家们的安魂弥撒曲中都遵照传统评歌的习惯，以独唱来担任这一段经文的演唱。受赞颂的上主，我们向你奉献牺牲和祈祷，求你悦纳我们今天为亡灵举行的追念祭。上主，求你让亡者从死亡走向永生，正如你从前许与亚巴郎及他的子孙。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弥撒曲的奉献咏主耶稣基督 Domine Jesu Christe 和牺牲与祈祷 Ostias et Precis。Domine Jesu安魂弥撒曲中的欢赞曲 Sanctus 歌词的意思是邀请诸天圣神与普世教会一同欢呼赞扬天主光荣，因此作曲家们在普通弥撒中都以非常光辉庄严的音乐谱写普天地同声赞颂的欢赞，但是在安魂弥撒曲中必须表达追思哀悼的意念， 所以通常都是采用比较庄严平缓的方式来谱写。让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安魂曲的圣哉经 Sanctus。在弥撒中 Agnus Dei 是一种祈祷文，是教友 向天主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祈求和平。据说这是由叙利亚教宗塞尔吉乌斯一世引入弥撒中的。在分发圣体前，神父会引用《若望福音》第一章29节原文，向教友展示圣体，并念出 Ecce Agnus Dei Ecce Quitolit Pecata Mundi，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 Agnus Dei 的拉丁文意为上主的羔羊，在基督教神学及古犹太教中都以耶稣基督作为为人类赎罪的祭品的理想角色。这个比喻源自于古犹太教在逾越节时屠宰小羊，将羊血涂在门户边上的祭献仪式。在安魂弥撒或丧礼中， Miserere nobis， 求你垂怜我们，将会更改为 Dona eis requiem， 赐他们安息。 Dona nobis pace，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将会替换为 Dona eis requiem sempiternam， 赐给他们永恒的安息。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安魂曲的羔羊赞 Agnus Dei。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